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教育部长们今天商讨教师短缺问题。约翰·巴里拉罗再次出席新州议会委员会调查。新州的狱警今天将采取罢工行动。中国宣布结束台湾海域附近实弹军事演习。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澳大利亚的教育部长们将在堪培拉开会，以商讨全国教师短缺的问题。模型显示，澳洲未来几年对中学教师的需求量将超过该专业的4000名毕业生。这促使大学呼吁延长学校实习期，实施教学学徒制，以及加强政府、学校和工会之间的合作。但南澳大利亚大学教育和社会包容研究中心主任安娜·沙利文教授表示，该圆桌会议需要采取比那更广泛的方法，并重新吸引前教师回归。通常发生的情况是，政府和其他方面把大学培训和早期职业教师作为解决方案。虽然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这不是完整的解决方案。在澳大利亚，我们有很多高质量的教师，他们只是被剥夺了权利或对这个系统不满。我们可能有其他可以考虑的方法，吸引高素质的教师重返讲台。我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在教育学家的推动下，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长米切尔计划推出一项新的举措，为优秀教师提高薪资待遇，在阻止人才外流的同时引进更多优秀教师从事该行业。根据这项改革计划，新州刚毕业的教师起薪将为73737澳元，以确保他们的收入高于大多数其他行业的毕业生。如果是被评为优秀教师或首席教师，薪资可最高达到117060澳元，助理校长职位的薪资最高可达到近130000澳元。新州教育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编写正式文件，并提出初步建议。
塔斯马尼亚州参议员杰奎兰比称，需要雇佣更多的公务员，以加快处理退伍军人提出的数以千计的未能解决的赔偿要求。紧急处理积压的索赔是皇家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委员会提出的13项建议之一。该委员会于昨天发布了300页的临时报告。兰比参议员向委员会提供了关于他因背伤而退伍后所面临的危机的证据。他说，退伍军人事务部一直资源不足。不幸的是，多年来他的承包方一直在44%左右。因此，对退伍军人事务的索赔处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需要公务员有全职工作、有培训，需要6到12个月来培训这些人。我们越早让他们接受培训，就能越早让这些索赔得到处理。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任何人需要支持，可以拨打131114生命热线，以及国防部为国防军成员及其家人提供的24小时支持热线。1800-628-036。
约翰·巴里拉罗今天将在悉尼的一个议会委员会再次露面，该委员会对其被任命海外贸易职务正在展开调查。该委员会一直在调查这位前新州副州长是如何得到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是在其还是新州贸易部长时所设立，而且是在一位高级官员被招聘小组确定为首选候选人之后获得的。巴里拉罗在周一首次出庭时告诉调查组，他不认为自己在获得该职位时做错了什么，但他说他现在对申请感到后悔。
西南威尔士州议会已经批准了一项新法案，禁止在该州使用纳粹标志。这项犯罪修正法案于昨晚在新州上议院获得一致通过。新法规定，故意挥舞纳粹旗帜或展示带有纳粹标志的纪念品可以使人入狱1年，并处10万澳元以上罚款。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调查之后，议会开始推动该立法。当时的调查建议禁止公开展示纳粹标志，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太主义。在澳大利亚， 新州现在是继维州之后第二个通过这一里程碑式立法的州。
新南威尔士州的狱警今天将采取罢工行动，以支持一名被控谋杀监狱囚犯的同事。据称，该狱警于2019年3月在利斯莫尔基地医院附近射杀了一名男子。西南威尔士州矫正服务部门的一位发言人称，所有监狱将继续安全运行，所有基本服务都将维持，但罢工可能会推迟法庭案件和对监狱的探访，因为罢工行动涉及约5000名工作人员。
在接受 SBS 新闻的独家采访时，移民部长安德鲁·吉尔斯将阿富汗国民的签证需求描述为绝对史无前例，现任政府正负责对这些庇护申请作出回应。新数据显示，自去年8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塔利班攻陷以来，阿富汗人对签证的需求持续飙升，已达1年之久。新数据显示，在2021年8月15日至2022年7月31日期间，澳大利亚已经向阿富汗国民发放了5929份永久性人道主义签证。自塔利班上台以来，是8月5日，共收到47912份申请。预计这些申请所囊括的人数达211122人。前莫里森政府承诺在4年内向阿富汗国民提供31500个人道主义和家庭签证名额，这也得到了新政府的支持。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墨尔本 CBD 的办公室空置率是所有澳洲主要城市中最高的。像是今年7月，办公室平均使用率只有38%，最低时只有19%，而同时期悉尼的办公室使用率最高可达67%。新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到来之后，墨尔本卫生官员曾在7月建议人们尽可能在家工作，墨尔本上班族也马上用行动支持政府，但随之而来的是办公室附近的餐馆、咖啡馆生意都受到了影响。如今专家建议，新冠疫情高峰已经过去，墨尔本市市长呼吁是时候让上班族回到办公室，为墨尔本 CBD 带来生机和商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表示，其在台湾附近的实弹军事演习已经完成。中国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开始军事演习，佩洛西此举被认为是重大挑衅。中国认为台湾是其一个省份。南希·佩洛西为他的访台执行进行了辩护，并称美国不能允许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
We will not allow China to isolate.
我们不会允许中国孤立台湾，我们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他们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其他事情，台湾可以做出非常有价值的贡献，他们可能不让他们加入，但他们无法不让我们去台湾。
在黎巴嫩一家银行发生人质劫持事件，目前已和平结束，枪手释放了他劫持的一群银行雇员和客户，并向警方投降。当局称，巴萨姆·谢赫·侯赛因带着猎枪和汽油罐进入到贝鲁特的一家银行，开了3枪示警，并威胁称，除非允许他取出现金来支付他父亲的医疗费，否则将自焚。这名42岁的男子随后将自己和多达10名人质锁在银行之内。联邦银行律师罗伊·马德库尔表示，该男子接受了领取其部分存款的提议后，挟持结束，然后被等待的警察逮捕。
He went out with his own will, and he got.
他带着自己的意愿出去了，得到了一部分存款的现金。他去找了内政部长谈话，这样他就可以告诉人们，他得到了自己意愿的一部分权利。他对此感到满意。黎巴嫩储户协会宣传团体负责人、人质谈判参与者哈桑·莫格尼表示，侯赛因有21万美元存在银行，但一直无法取钱来支付他父亲的医疗费用。
丹麦和英国敦促乌克兰的盟友对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加强支持。欧洲各国国防部长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长期计划。英国和丹麦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宣布在武器、设备和培训方面向乌克兰提供1.6亿澳元的额外援助。
You cannot fight this uneven war on your own.
你不能仅仅靠自己来打这场不平衡的战争。我们需要我们所有人继续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武器、培训、排雷、融资等方面。
在索马里即将举行大选前，警察向抗议者开枪，造成3人死亡，至少27人受伤。抗议活动发生在索马里兰的主要城镇。索马里兰是30年前从索马里分离出来的北部地区，并寻求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得到承认。据了解，两名平民在首都哈尔格萨被杀害，第三人则是在萨纳格地区的埃里加沃镇被枪杀。警方称，示威者手持刀具，在警察开始射击前拒绝听从指令，声称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抗议活动是由两个主要反对党派召集，他们要求总统穆塞比西阿布迪不要推迟定于11月13日举行的总统大选。
餐饮巨头达美乐7年来一直尝试向意大利披萨爱好者推销美式披萨。这家以美式披萨闻名的连锁店将关闭在意大利其余29家门店。这家快餐巨头与意大利全国餐厅特许经营公司E-Pizza 达成协议，于2015年进军意大利市场。但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达美乐遭遇配送系统方面的挑战，不敌当地餐厅。多年来，达美乐的运营也遭遇一些财务问题。到2020年底，该公司的债务达到了1500万澳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10美元。1.104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88人民币，可以兑换5.569元港币，兑换21.312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
墨尔本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以上就是谢欣和我和您一起回顾的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事件。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